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是诗篇37篇第24讲。目前我们正查考诗篇37篇28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我们对这节经文的查考进展到了最后的这个词组，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我们意识到神在伊甸园开始不久就预言这些事情。在创世纪3:15，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有意思的是，神在14节里对蛇说话。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他在15节里说，我又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里神表明撒旦也有后裔。当他跟夏娃说话时，他进入到蛇里面，利用那个受造物作为一种欺骗的工具。当然，撒旦的后裔就是恶人的后裔。神在我们这篇诗篇里说，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仔细检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对一些犹太人说的一番话，我们可以明白这后裔。神在约翰福音8:40-45里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耶稣真的在向犹太人说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肉身角度上来讲，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但是，主指的是一位属灵的父。真信徒出于曾应许给夏娃的后裔， 那后裔就是基督及他里面的所有选民，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算在以后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其后裔要承受迦南地的那个应许里面。那应许当然指着天国本身，因此神的子民出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后裔，那后裔就是真理。我们出于真理这后裔，我们跟从神的道，这本是真实可信的。可是有另一个属灵的后裔，耶稣准确地指出那个后裔，他说有一位属灵的恶人之父，这就是恶魔撒旦。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些相信并随从今世违背圣经真理的谎言的人们是恶者的后裔，是撒旦的后裔。在属灵上，他们的父就是恶魔。当然，这些事情说得非常严厉，可是说这些事情的并不是我，是耶稣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然后他在约翰福音8:44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要知道，神毫不遮掩地说，他并不是为了讨好人而努力把事情说得圆滑一些。他告诉我们真理及实情，属灵上，这就是世上未得救之人的景况。他们有一位属灵的父，这就是撒旦，所以他们是魔鬼的后裔。这就是诗篇37:28这节经文所教导的，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这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后裔，在他里面的后裔没有终结。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盼望，而恶人的后裔则没有这个盼望，他们没有这个指望，他们必被剪除。我们已经看到了被翻译为剪除的这个希伯来词，因为这个词在同一章里前面用了两次。圣经在诗篇37:9里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圣经在诗篇37:22里也说，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在这两节经文里，神说他的子民必承受地土，这必唯独是那些等候他并蒙他赐福的人。然后他说到其余的人，恶人的后裔，他们必被剪除，意思是说他们必不能承受地土，拥有神为他子民创造的新天新地。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丧失永恒的将来，没有永生，得不着神为他拯救了的人存留的丰盛的祝福。恶人必不能享受那些事情，不论是他们肉身死亡的时候，还是这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总要在这个世上结束，然后他们一切今世的祝福必要结束。 圣经把这描述为灭亡，这个词的圣经词语是毁灭，他们必要被永远毁灭，他们绝不再复活了。这是恐怖的审判，这是律法要求叛逆神律法的罪人必经受的恐怖的审判。圣经在诗篇101篇7-8节里说，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在这里，神说到行诡诈的人必不得住在他家里时，这是指神的家，选民的属灵建造。就如希伯来书3:6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恶人必不得住在神要永永远远居住的那家里，他们必被毁灭。那些在心里犯罪得罪他的人，他们的心诡诈坏到极处，因为他们没有得救，他们没有那新的心和新的灵，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罪里，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担负刑罚，因为基督并没有为他们而死，他们必从耶和华的城里被剪除。圣经说到在上的耶路撒冷，启示录这卷书把属天的耶路撒冷描写为基督的心腹，而且主耶稣的心腹由整个选民团体组成，他们都得救了。一切作恶的就是从这城里剪除的。我们在启示录22里读到一些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其背景就是我们如今的日子。圣经在启示录22:10里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意思是说，封在圣经上的印被揭开，近了的那日期就是末时，因为圣经要直到末时才揭开封在其上的七印，那就是神所告给但以理的。因此这里神表明，我们必须结合神所确立的背景，即这就是末时，以及圣经这卷书不再封闭这些事情。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2:11里接着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们以前讨论过这节经文，不过主是表明，我们到了世界受审的审判日的时候，每个人永恒的景况就确立下来了，人类属灵的状况都锁定了，必不会有进一步的变化了。没有得救的人在以后任何时候都不会得救了。当然，得救的人不可能失去他们的救恩， 于是，不义的人仍旧不义，污秽的人仍旧污秽。这是在讨论我们目前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的日子。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2:12里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这审判日的最终的结束。这很可能持续1600天。然后基督要在这段时期结束时来到，毁灭世界，再造一个新天新地。然后他在启示录22:13-14里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英文翻译为那些行他命令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神这样声明，那些行他命令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的时候，我们总是必须小心。有的人可能错误地理解这节经文，认为我若行神的旨意，听从他，那么我必得权柄，能进入那属天的城。当然，那是真实的，只是我们必须记住，唯独能遵行他的命令，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的人，就是已经重生了。神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灵，和一个愿意行神旨意的渴望，以及执行神命令的能力。神赐给了那人一个新的灵，并住在那人里面。这人现在就有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而生命树则是象征基督。然后圣经说，他们能从门进入城，就是那新耶路撒冷。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2:15里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谁喜好说谎言？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又是象征谁呢？这就是罪人。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一些比其他人更为邪恶的人，这完全是典型的罪人。罪人总是会发现他犯的罪被列在这些罪中间。每个罪人无疑喜好说谎言，那是人的本性。而喜好说谎言的人是出于他的父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言的，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这就是被丢在城外的恶人的后裔。这发生在哪里？这节经文讲到选民进入神的城，而罪人则是在城外。他们无法进入神的那荣耀而圣洁的城。这件事何时发生呢？又是 怎样发生呢？圣经没有教导毁灭吗？历史上，在整个教会时代，神学家们一直教导人在城外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叫地狱的地方。记得主偶尔总会给出一个比喻，他总会说到某人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因此那不是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所在的地方吗？他们在城外那里，在外面的黑暗里，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那就是传统的看法。现在，神纠正了我们那个错误的观点，我们不再相信那种看法。我们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圣经在很多地方里描写了罪人的结局及他们的完全毁灭，他们要停止存在，不再有知觉，他们不会活着，而是永远死亡。我们怎能理解这件事？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因为神把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每个人都安全稳妥地带进了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或者说身体已经聚集了起来并成形，所以那城在属灵上就建成了。然而在这里，在审判日，我们正生活在地上，得救的每个人仍然得救，未得救的每个人仍然未得救。选民在属灵的耶路撒冷里面安全稳妥，而在外面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数以亿计的未得救的人，他们也在审判日期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为写照。他们都是罪人，他们属于这个世界，喜好说谎言。他们喜欢谎言甚于圣经真理，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他们是恶人的后裔。可是他们必被从城中剪除，他们被丢弃在城外。我们在一段描写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临到未得救之人的经文里，即启示录14:19-20里读到，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你看，神正在城外踹酒榨，因为属灵上进入那城的他的选民，没有一个处在他的愤怒之下。当耶稣为他的子民处在神的愤怒下的时候，他代替他们经受了神的愤怒。现在，他们不必因为他们的罪而受刑罚，他们都在基督的位格里经历了神的愤怒，他们都得自由了，没有一个罪未被付上公价。所以酒榨并不是在城里面，而是在城外，因为那就是未得救的人所处的地方。在我们目前的日子里， 他们正生活在地上。这就是为什么主倾倒出他的愤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血从城外流出来，远有600里。原文1600弗朗。我们可以理解为，很可能这意思是说，审判日将会持续1600天。一旦这1600天过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全部审判的第10000天。因为临到众教会的审判持续了8400天。这象征审判和神的愤怒的完成，那一天也就是第10000天。神要结束他的审判过程，那时我们神的计划就完成了。看起来这可能就是神正行的事。我们在路加福音13章里也读到一些关于城外神的审判的事情。在路加福音13章24至25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进哪里？其意思当然是说进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基督不认识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的后裔，他们是恶人的后裔，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所以这些人和主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注意，在启示录22章15节的经文的描述更详尽，这描写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描写了为什么这些人在城外。这是因为门关了，选民有窄门，借着基督进入了那城，然后就不再能进入那城了，因为审判日临到了。那就是2011年5月21日的重要意义。那一天正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其希伯来日历的日子是2月17日，跟天上的圆泉裂开的那一天相同。那就是神在挪亚和他的全家进入关闭方舟的那一天。7000年后，神向这个世界关闭了天国的门，安全稳妥地把他的子民保护在神的城里。同时，他也把所有未得救之人关在外面。神告诉我们，于是他们想要进入，可是他们却是不能。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因为这里描写审判日，这跟我们所学到的完全一致。我们知道，任何其他可能的情况都不会如此吻合。这里神说，没人能进入，而是他们站在城外面叩门。他们叩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门可以向他们打开。他们祈求主给他们开门， 基督的答复会是什么呢？答复就是，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门必不会向他们打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关的没人能开。不论一个人怎么恳求，不论他们提出什么理由，他们认为，由于仍然有信徒活在世上，门就必须得开着。这个想法是荒唐的，真信徒并不是拯救。我们蒙神使用来传扬救恩的信息。所以，那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把我们和救恩等同起来。可是，神停止那样使用他的子民，他结束了他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的工作。信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他使他们经火，是为了试炼他们，如试炼金银，炼净他们。这也是为了烧毁凡不是真正的金银，而是草木和结的人。那就是为什么信徒仍然留在地上，这跟仍然有救恩正在进行毫无关系。救恩已经过去，不复返了，结束了，完成了。神的儿女不再以任何方式参与到救恩的行动上。我们不想给人带来错误的盼望或假的指望。我意识到，这听起来很残酷。这也确实是一个无情的真理。而且说，神的子民不为鼓励人们得救而分享福音，这样的话听起来几乎是无情的。我知道那听起来怎么样。你要知道，多年来，电子圣经团契总是带来让人有盼望的福音信息。罪人可以进到神跟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信息。我们总是一再鼓励他们，呼求怜悯。我，就个人而言，曾这么多次的讲论神的怜悯，以致有个人试图讥笑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想法。有许多人不喜欢听神最终掌控着救恩的这个想法。他们不喜欢呼求怜悯，不喜欢把救恩从人的手里交出，承认救恩属于神的这个想法。如果你能接受基督，那么呼求怜悯有什么用呢？或者，你若认为你总会通过某种方式，你可以为自己得到救恩，呼求怜悯，有什么用呢？这种看法否定呼求怜悯的需求。因此，一些人不喜欢听我教导。我们必须像讨饭的瞎子巴迪买一样，经常向主恳求怜悯。巴迪买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的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既穷又瞎的人，他呼求怜悯。有许多人总会警告他停止呼求怜悯，不许他作声。然而，巴迪买这个讨饭的瞎子却越发大声呼求怜悯。就我个人而言，那让我很受鼓舞。我知道，这令神的子民 备受鼓舞。我们不会听人的，他们总是不许我们作声，呼求怜悯。多年来，我一再的十分强有力地指出那一点，可是神为拯救的日子却立有一个时间限制，这就是在那段人可以进到他跟前恳求他发怜悯的时期。记住，圣经在西番雅书二章里所说的，这是我们为鼓励人们而经常考察的一章。圣经在西番雅书二章一至三节里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哪，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哪，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当我们警戒世人，吹响号角，警告审判日会在2011年5月21日临到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并重复这段经文，一再查考这节经文，神会关闭门，结束他的救恩计划。你没有时间了，直到那一天，因此现在就是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注意，神怎样一再强调以先这个词。世人受到警告，我们告诫世人，现在就要来到主跟前，现在就是时候。谈到拯救的日子，就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里提出这个观点，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有一个时间限制，然后在2011年5月21日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临到，神关闭了门，这改变了一切事情。今天，我们不能再告知世人，神可能拯救他们而恳求怜悯。我们仍然可以说，神允许我们说的事，因为他在这审判日里是如此恩慈，允许我们进到他跟前。主啊，可怜了我，可怜我。那就是神在审判日里允许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为人们祷告。主啊，你可不可以在您关闭门之前就拯救了这个人呢？我们仍然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可以仍然鼓励人们进到主跟前。可能他在结束他为这个世界制定的救恩计划之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我们总是喜欢再进一步，可是不能再往前更进一步，因为圣经不许这样。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不论这听起来多么难以接受，不论这对于一些人听起来是多么无情，我们要记住，真理总是在爱里分享， 我们分享圣经，我们就是爱我们的同伴。我们不分享真理，我们就不是爱我们的同伴。例如，一些人认为，神的拣选计划是一件无情的事，很残忍，因为神不拯救每个人，他没有把救恩赐给每个人，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些他们认为更良善、更温柔、更富有爱意的事情。他们发展出一种教导，说神爱每个人，他爱每一个人，基督为所有人死了。他们说神爱你，他对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们说救恩由你来决定了，你可以做出选择。众教会里的人总是会告诉你各种各样听起来很良善、恩慈或充满爱意的事情，然而在那些事情上毫无爱，因为他们都是谎言，他们是假的，他们没有价值，他们提供了错误的盼望或指望，他们是欺骗性的信息。当人们指责没有救恩的教师，或者没有救恩的信徒时，我们必须小心。他们使其听上去尽可能的难听和糟糕，使之听上去那么难听，并不难，因为尽管这是真理，却是一个残酷的真理。因此他们可以说，这个真理听上去如此令人不快，是一些你不想与之有任何牵连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告诉你神今天仍然在拯救，标榜他们的慈悲和关爱，表现出为改善你的处境的强烈的愿望。这跟有人说神爱你，为你的生命制定了一个奇妙的计划，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出于他们自己的头脑，人所说的就毫不重要，这是谎言而不是真理。其中真的没有恩慈，当然也没有爱在其中。这并不是出于神，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需要明白并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在向全地广播这信息，并预先告知世人他要行什么之后，神就关闭了大门。神确实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义务来接受神的旨意，等候他在审判日里明白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让我们回到诗篇37篇，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37篇29节。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神刚才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就如之前在九节和22节里声明的，说到必剪除恶人的后裔，而他的子民必承受地土。诗篇37篇29节基本上也是同一种声明。一人必承受地土。记住， 神在创世纪17章7节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后裔，他是那后裔，单数，选民出于他，所以我们被算作后裔。然后圣经在创世纪17章8节里接着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就是那地的应许。主感动大卫在诗篇37篇29节里重申那个应许，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们必须记住，给亚伯拉罕及他后裔的那应许不可能是一个属地意义上的应许，因为属地的迦南地不可能持续到永永远远。在神用烈火毁灭这世界时，犹太人在中东的地必要被毁灭，他要再造一个新地。那么迦南地怎么能被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呢？一人怎么作为基督属灵上的后裔承受那地呢？答案是神在创世纪17章和诗篇37篇里使用迦南地作为神的国，这新天新地的象征和比喻。这是要赐给基督的后裔，他们因他的顺从成为义了。罗马书5章19节告诉我们，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为了他的子民，在神看来，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信心使我们成为了义。最后，基督顺从他父的旨意，拯救所有那些赐给他的人。他做的这功的结果，必是我们必承受天国永远的产业。我们必与基督一同住在新地，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继续查考诗篇37篇30节。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首先，这当然指的是耶稣，他是义人，他的口谈论智慧，他正是智慧的化身和实质。他说的一切都是完全的智慧，他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圣经的每个词就是一个智慧的词，所有的圣经就是智慧。所以基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公平英文翻译为审判，这个词跟前面诗篇37篇28节里看到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而且我们讨论过这个词怎么指的是神的道圣经。可是公平这个词也是一个与和神的愤怒密切联系的词，我们不能把两者隔开。因此主耶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这也是教导我们基督谈论最后的审判，对罪的审判。 一些人不明白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是圣经本身的化身，他们不理解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基督的道。他们真的不能理解那件事。因为一些原因，一些人只想查考他降世为人，来到人们中间以后，耶稣说的话。那些记录在福音书里的话语，顺便说一下，一些人不明白整本圣经就是他的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出版商倾向于把基督的话，就是耶稣他在地上传道期间说的话，印成红字。所以人们拿到这些更新版本的圣经，他们看到福音书里每当耶稣说话时，这些话都用红字予以强调。这倾向于暗指圣经里所有其他话语并不是基督的话语。然而事实上，整本圣经是基督的道。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七节里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要是查考基督曾生活并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讲过的这些话，我们就会发现，他赐下所有这些比喻时，经常谈论公平，就是审判这个词。例如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里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然后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至四十节里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恶魔，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十三章四十节，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我们发现不断地提到审判，包括对众教会的审判。如果你想读到给代表众教会和会众统治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定罪，就请阅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如果你想读到有关耶稣对门徒，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请阅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或者以基督的降临为背景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就请阅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些地方，耶稣都在谈论公平即审判。因此，当诗篇三十七篇三十节说，一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这就是对他的真实的描述。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里读到基督的这个形象，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那利剑象征神的道，在愤怒、烈怒和怒气中出来。记得以西结书三十三章里的守望的人要守望，他守望什么？他要守望刀剑临到那地。当我们看到刀剑临到时，我们就要吹角警戒众民。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 神的话语里读到有关审判以及神的烈怒的事情，而且神揭开他的道，显明末时要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就要以一种十分清楚的方式警戒众民，以致他们可以听到这些事情。整本圣经谈论审判，因此信徒宣告这些事情。首先，基督谈论智慧。可是，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真理时，我们也谈论智慧。而且，我们分享圣经的事情时，也在讲说公平、审判。偶尔有人会说，电子圣经团契太多地讲说审判，圣经团契的焦点完全聚焦在审判上，这就是你们讲说的一切。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做过一次圣经学习，一节一节地仔细查考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随便挑选哪一卷书。我们仔细地查考了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现在我们正仔细查考启示录这卷书，我们仔细查考了以斯帖记、约拿书等等。在这些任何一卷书里，你会发现，当你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跟从这些经文的带领时，这些经文就会使你讲说神对罪的审判。如果你忠实地允许圣经作为其自身的向导和词典时，这些经文就会使你谈论审判或公平。当人们说，你总是讲说审判时，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曾一节一节地查考过整本圣经？我想知道，他们想让我们查考圣经的哪卷书，因为圣经是不断地讲说审判。可是，如果在你的会众里不想探讨负面的事情，那么你完全可以挑选谈论神的爱的经文，然后在下一个礼拜天，你只谈论神的良善，然后再下一个礼拜天，你只谈论神的盼望。是的，你可以挑选，你可以搞主题学习，只是聚焦在某些经文上，绕过、跳过圣经的整本书卷。我就不知道你怎样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等等，仍然一直从正面的视角看待事情。我们不应该挑选经文，试图成为圣经所教导的决定者们，所以我们总是逐句逐节地查考圣经。这篇诗篇里的一节经文谈论公平审判。通常你不会认为诗篇会跟审判或公平有关。可是看看这节经文，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谁写下那节经文？神写下的。主题是什么？这是最终的审判。因此，我们讨论神的最终的审判，我们单单地允许圣经在神的话语里指引我们。我们那样行的时候，同样，我们的舌头讲说公平，即审判。